下礼拜我们算了。
讲到回地产，
让你们告诉我，研究研究，到底崇拜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零零件件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崇拜聚会啊，总会有祷告、讲道、唱歌啊，还有什么东西？你们想过没有？
跳舞。
崇拜里面跳舞是最近才发现的，才有的，对不对？有些教会里面真有跳舞的，不是没有。嗯，还有什么？
班饼。
啊，班饼。嗯，好。还有什么？
见证啊，
见证。
见证，说了。
主日学
。主日学算不算里面？也可以。
包饼啊，包饼。
以前有些教会哈，在聚会里面，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在聚会里面先有一段给小朋友，那牧师跑出来说：“来来来，小朋友到前面来，坐在台阶上。”牧师给小朋友讲完故事，然后说：“好，那你们可以出去了。那”那个可以算了，那个就是儿童信息。那这个也有的啊，还有祷告。
儿童祷告
会。祷告也有。那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差不多就是这些。好，我们上个礼拜谈什么？你们听到什么？
什么是崇拜？
对，什么是崇拜？我们再说一次，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就是崇拜。
聚集在一起就是崇拜。
Community
不一定 Community， 只要是基督徒，其实哈，这个问题反过来说，他应该先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教会？你们读了教会论了没有？啊，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家。
那神的家在哪里？
基督徒聚在一起。
哎，这个小朋友特厉害的啊！你们大家都要输给他了。教会，我们听了教会两个字呢，用现代意义讲，就是说好像这里是贵格会啊，王牧师的教会啊，梁牧师的教会。教会我们想到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柱子门牌，对不对？其实不是，上帝要这些柱子门牌干什么？哎，在历史上这个2000年来，你想有多少教会在这里开开关关，甚至盖大教堂拆了，盖大教堂烧了。如果你们去那个澳门看到那个大三巴没有？我们台湾人听说大三巴觉得很三巴，不是那个意思。他这个三巴啊，是他那个是一个教堂的名字。那因为他做的很大，是不是？好了，大三巴。好了，那大三巴现在你们去澳门旅游看到什么东西？一座牌坊。我告诉你，那不是牌坊，那就是一个大教堂的前面那一节，后面烧掉了，没了。你看，教堂盖得再怎么好，也会怎么样？
烧掉
、毁掉、坏掉，甚至搬走，甚至人没了。欧洲很多大教堂，教堂很漂亮，但是呢，没人聚会了，干什么呢？租给人家做礼堂用。
酒吧
有。然后台湾我见过一个教堂呢，会有没了。租出去做什么？做新娘的那个结婚礼堂，还摆桌。结婚完，牧师在上面证婚，证婚完下面还摆桌。那个原来做会众的一排一排的地方全撤了，还摆桌，请吃饭，
宴席。
那你说，如果神的家是这样的话，不合理了，对不对？因为神。昨日今日怎么样，明日永远不改变，那神的家为什么会改变，改成这个样子，乱七八糟。所以这个讲不透，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想说，哎呀，怎么让人家来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误点， 一个雷区。其实我们呢应该想的是怎么得着这些人，为什么神的家在哪里？如果教会是神家，神住在家里面，对不对？那神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里。
对嘛？那教会是什么？
我们。
教会是所有连于元首基督的那些属神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在他们当中。
这才叫教会。
这就是教会。神住哪里？神住我们当中。不止我们里面，我们外面，我们旁边，我们前面，我们后面，神是什么？圣经用一个字很有意思，叫 among the 天与地中间。among 这个字就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充满这个世界，好像呼吸水那个什么空气一样，到哪都有。你觉得这世界有没有哪里没空气？没空气人活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存在在天与地中间满满的。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讲话啊，不太合圣经，明白但是不合圣经。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圣灵啊，我邀请你来，或者圣灵我求你来，我们求的非常愿意求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你们呢？我们难道不知道，当我们认主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常常我们那个属天然的这个老我就怎么样？哎，走开了。所以保罗不说在我里面有两个律在干什么？在打架了。我们小时候唱一条歌很有意思，在我心中有两个什么王，那两个王什么王？一个是天国王，一个是什么？地狱的王。就这个意思，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属老亚当的那个老我，然后又一个什么属什么？属上帝的圣灵。所以这个两个力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征战？神赢。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多坏事。神不赢，不是不能赢，神不赢。神让什么？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站在哪一边。这个可能在神学上有些人不同意，这个还是有争执的。当然如果圣灵要赢，能不能赢？圣灵没有不赢的道理，但是有时候神容忍人自己选择，神有时候也容忍撒旦做坏事。你记得那个约伯记里面，哎，那个撒旦不是常去见上帝？嘿，你看看你约伯怎么样？嘿，你看他怎么样？啊，你看如果我怎么样，他一定会怎么样？上帝说什么？好吧，你去吧，就是不要取他性命。哎，上帝有时候容忍，上帝容忍是因为他愿意属他的儿女回到他自己那里来。神若愿意，神就感动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诡辩。从历史里面，这个诡辩啊，没得争也没得解，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容忍人自己做选择？
给人个自由意识。
为什么要给你自由意思？
因为神是爱，他不勉强人。
他为什么会不勉强人？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啊！这从马丁路德时代就已经一直吵架到现在。 我也不能给你我的答案让你接受，但每一个人都在问上帝，你为什么不干脆棒全世界都怎么样得救了，有没有这个道理？上若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地就有地，要有地就嘣就分开了，对不对？那什么事情是上帝做不到的？没有，对不对？所以上帝大可以蹦全世界的人都归向他，但他要不要这样做？
不要。
为什么？
不想要一堆机器人
啊。他给我们机油啊，机油确定，你信不信？
因为他让我们真正的属于他，而不是说像机器一样，
对，不要机器人就叫他干嘛就干嘛。
来，这位姊妹有意见，说说看。
我
啊，有没有意见？
我不认同是这样，就是。
那你说说看。
我还没有想好。
OK，OK。弟兄呢？你刚刚说上帝要我们自己去归向他，是吧？
是啊。
你们。
心是煎熬的，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当读到罗马书因信称义的时候，这是马丁路德的经验，他才明白旧约里面为什么上帝放任人，然后上帝再去处罚人。很多人反对基督教，认为旧约的上帝跟新约上帝大不相同，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台湾有一个哲学家，后来到中国大陆去，他叫陈谷应，他是写过《耶稣的真面目》这本书，他就是大力反对基督教，他就讲这句话，他说上帝是一个残忍的神，为什么让人去做坏事，然后再来处罚你？干脆直接在你的脑袋里面种下好的。机制，然后人就不会犯罪，只会做好事。这个奥秘里面呢，同时就衍生到我们的教会论了。神为什么不在我们得救信主那一分钟哈，蹦升天了？为什么不把我们带走算了？为什么把我留在这个世界？刚刚他说要有信心，是不是自由意志要选择，然后这个是要得胜，这些都牵涉到一个原理，就是如果你认为人可以选择而做到成为一个好基督徒， I'm sorry， 事实上是不能，对不对？事实上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软弱的，
他都给你自由选择，所以这边问阿当夏娃叫你不要去，但是你自己选了，不是我叫你不要去。
上帝知不知道他亚当夏娃会选择？
当年从开始的记道有这个事发生。
那上帝为什么不伸一只手就把那只蛇抓起来扔掉，说你这个坏东西，为什么要等事情发生再来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出埃及记，我都为那个法老王流眼泪。为什么？
神使他心
软。啊，对了，就这句话。每一次他心软了，都加补一句：“神使他心刚硬。”他就后悔了他刚刚做的决定，十次。
实在
why 耶稣在升天以前叫他们要聚集在一起，然后说你们会得到能力，然后往普天下去传，对不对？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命令，对不对？我们都认为这叫做大使命。 Actually 主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以前给我们一条新命令，所以他没有任何道理他再给你一个命令去什么，去推翻前面的命令，后面的命令把前面的命令推翻。他前面旧约讲了那么多都有一个实践，对不对？好，实践引申出整本律法书，咱们律法书再引申出600多条的犹太人的律法。上帝让他们按照能力来拯救他们自己，实事上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结局是犹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既然上帝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impossible mission 交给犹太人去做？这是旧约的一个难题，对不对？其实是救恩论里面的最大难题。如果我们能解这个难题，第二步基督论就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后面的教会论也不会有问题。神把我们留下来干什么？就是从人的软弱到基督的身体，到我们最后迎接主再来的那个完全的身体的一个程序。所以神把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谁知道耶稣给的那个新命令是什么？在主餐以前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怎么样？
My,
you run, no, no, 都不是。要彼此相爱，所以这才是他的新命令。OK, 他这条新命令是不是改了那个十诫的命令？
没有
啊，因为人家问他十诫是什么，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慕。前一半说爱神，对不对？后面是什么？爱人。然后他就马上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这是他原来的。所以他现在给一条新命令，说你们彼此相爱。我告诉你，已经比爱人如己简单了，对不对？难不难？还是难。因为爱不是从人来的，因为爱不是在人的天然人的 character,爱是上帝的属性之一，所以爱不从人来。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那是很难的。第一个那是根本 impossible, 所以他就软化了。软化做什么？
彼此相爱，
就彼此相爱，也不要你多少程度，不是90 degree 或者80 degree 或者70，那只要你有爱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做不到。第二个，他要让基督徒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把我们留下来，为的是保罗那句话是什么？我们众人怎么样连于基督，互为肢体，使基督的身量什么成长。教会如果就是基督，再进一步说，教会指的其实就是基督。
就是
而不是我们。但是为什么说教会是我们呢？Ambrose 说这样形容啊，你们看能不能理解？教会当然指的就是基督，因为我们上帝所悦纳的祭献祭是要在基督里完成的，这个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在基督里完成呢？因为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他是大祭司，为世人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但是他又把自己当作什么祭物献在台前，所以他又是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什么？他又是祭物，替代了那个羔羊。OK， 成为一个永久的祭。所以今天从希伯来书看也好，从耶稣自己的定命讲，他说什么？那个圣殿怎么样？要拆毁，然后他指的是什么？他自己的身体在三天里面要什么？复活。所以他指的圣殿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而这堂祭只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永远的存在，所以这个祭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一直到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以后，场景移动了，移到哪里？启示录里面说，羔羊的宝座，坐着白色大宝座的羔羊，然后残存的剩下的那些四面八方来的圣人圣徒怎么样？穿着白色的袍子，聚集在宝座前赞美那被杀的羔羊，还记得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 ending。 好了，开始的地方在哪里？在十字架上。献祭呢，当然是从那个祭物被杀的那一刹那开始，所以那个祭就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什么？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里面有多长？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不知道。
谁会知道？
没人知道。
谁说知道的？除了上帝父以外，没有人能知道。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像贼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谁说他知道耶稣要再来，谁就有问题，对不对？好，这一台机我们就知道，这个整个圣经上所指的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教会呢？为什么？这就是保罗说什么？我们都是连于基督嘛。如果你不连于基督，你算不算？就不算了。这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对异端看那么重？因为当一个异端的出现的时候，这些人会带离开基督，会被带离开基督。那这就牵涉到当时的一个争论，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争论，就是得到的救恩能不能，会不会什么失落。 OK， 这个我们今天不讨论，但我们讨论的是没失落的这些人，就是还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算不算耶稣基督的身体，在于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所以很多人解释教会论呢， 用更简单的方法说，属神的人被呼召在一起叫做教会。我倒宁愿说什么，属神的人聚集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不管你在哪里做什么事，跟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你身上的细胞有好多种，每个细胞各执其职，各做它的事。要消化的时候，从食道一直到肠道、胃，全部都在工作。要呼吸的时候，你的血管、你的那个心脏、你的那个肺都在工作，各管各的事。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一样。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事，你在读书的、在写字的、在讲话的、在什么，全部都是什么，在基督里。那既然在基督里，它就是教会。不在乎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对不对？ Right? 所以不管你们聚集在一起做什么事，都是主的身体，都是教会。只要你连于基督，是属于他，在基督。那我们今天算不算？
算。
也算。我们有一天在梁牧师的教会有特会，那个算不算？
也算啊。
如果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分享，
也算。
所以基督在哪里？
在我们，
在我们的当中，而且没时没点的 ，anytime。我们今天很可悲的，就是把教会只限制在什么，在一个点，去到那里叫做去教会，上教会。当然了，人是软弱的，所以要拿一个什么，拿一个现实的东西来指定。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这样子用个管去窥看上帝。在古代，摩西上了山上去跟上帝讲话，老不下来，犹太人就希伯来人就跟那个亚伦说什么，那带我们出来的是谁？你要我们拜谁？亚伦说：“他们要跟我要个神，我只好给他们个什么？”他做了什么？就是拿一个现实可理解的东西来给他们，让他们拜。今天在这个世代一样，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都变成基督的取代者，都把这些取代了基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那我们现在可以说回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请问你到教会多长时间？每一周去几天？有人跟我说啊，对不起，下个礼拜我不能来教会，我有什么什么手势。那这个时候教会指的是什么？
聚会，
指的那个聚会。实际上弟兄姐妹不在那个聚会里面，他还是不是弟兄姐妹？
是啊。
还不是不是我们的身体肢体？
是啊。
那聚会存不存在他那里？我们在这里是唱诗歌，他去可能是去医院。那他去医院去哪里做什么事，他所做的事算不算我们聚会里面的一部分？想想啊，我们已经简单化到把上帝拿个笼子圈起来，时间到了请你出现，完了以后就再给你关回去，这不是吗？ 当我们在讲上帝这个时这个小时，哎呀，他的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话里面潜意识的就是反过来说，说什么？
不在这块，神就没在。
对了，神在不在？
在，无时无刻。
小心哦，你骂人的时候他也在，你抄人家车的时候他也在，对不对？你心里起歹念的时候他也在，你朋友踩你一脚你想踹他的时候他在不在？
在，
他也在。糟了，我们敬拜神是一生之久，是24小时7天一年365天，哪一分钟你告诉我上帝打烊？可是我们感觉上好像上帝打烊，对不对？我们感觉上好像弟兄姐妹你走出这个教会，上帝不跟你同在了，跟上帝没关系了。有个课程叫做经历神，经历神需不需要在教堂里面？
不需要。
不是不需要，是对不起我用错字。这经历神需要什么道具吗？
不需要。
需要什么场景吗？
不需要。
只要什么？
因为神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经历神。
对，
我们随时对不起，我还是做好一点。我们随时 anytime 我们都在什么经历神。可是因为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平常生活，我们觉得上帝不在，我们不觉得上帝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刺激一点的经验，才能够经验经历神。你没见过不能呼吸的人，你呼吸很顺畅。我们做传道人常常要去看病人，那个在病床上的人他呼吸真的很困难。我顺便告诉你，我从小就有气喘病，我在台湾长大，一到秋冬到冬天春天，哇，不能睡觉的。而且我以前住在北投山上，年轻的时候，那北投山上就是阴雨绵绵，我跟你讲，那个到了傍晚啊，7、8点的时候就这样，就是你要深呼吸吸不到，就吸到一半就就卡了，卡住了，那真要人命。我刚结婚的时候正好玩，那半夜睡觉不能呼吸，坐起来师母要陪我，什么大冬天穿个大衣出去走路，还没走到医生家好了，等到把医生半夜1点2点把医生叫起来，他说你没事啊，我不行，我刚刚气喘。那个时候不能呼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呼吸还真不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气喘是什么？气喘是你那个里头的那个气管里面那个毛啊不顺了，不高兴了，统统给你倒过来了。倒过来的时候啊，你呼吸气的时候它全挡住了，就不能呼吸了。那个很好玩，那个听说气管里面有纤毛。有些毛是往我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的，反正就挡着那些脏东西啊什么，那你就可以呼吸顺畅。但它一倒过来咋的话，你一吸气它就全卡住了。哎呦我的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气喘的经验，我是从5岁开始就气喘到来美国，哎好了，感谢主，太好了，感谢主。但是在台湾的那几十年，哎呀，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年我从美国回去宣教，去中国，经过台湾，一下飞机就当场在机场门口就传起来。
是因为空气的问题吗？
啊，潮湿，听说是潮湿。啊，还有空气的那个气里面的那个粒子， 悬浮粒子的过敏，还有大家都觉得走路很好，对不对？是不是？
是
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去年我去中国，哎，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吗？我有没有跟你们说？我去中国以前撞了个车。
没有说。
我没说啊。我告诉你，我拿现在还拿个残障牌，红牌。我有几个月，走也不能走，动也不能动，真好笑。告诉你，我那个去中国的机票，刚刚信用卡刷下去，第二天就出车祸，就撞车，就去参加一个去越南的那个筹备会，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就在高速公路上，嘣，从后面撞上去。
追尾，别人追你尾。
别人追我尾，而且是在那个卡铺上面，
特别快
，那一撞就开始瘸啊瘸的，然后开始剧痛，剧痛就过两天好了，没事了，哎，算了，去中国就去中国吧，对不对？信用卡刷下去了，上帝跟我开这个玩笑，没事了，哎。还有两个月，到了一个月前，我有个童工来了，带他出去玩，开了两个钟头，跑去那个十号上面，不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垂直电梯，到山上去玩，开车开到那里，但忘了换动作了，换姿势，去到那里下不了车了，酸麻痛一起来，哇，糟了！那天回来赶快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去照 X 照那个叫什么？
X 光。
那个不是，那个 MRI。不是磁共振。然后呢，照完了以后，医生一看，哎，没救了。为什么？那个脊椎的那个第五、第六、第四、第五中间两边突出，给挤出来，撞车撞挤出来了，然后刚好就压在右脚的神经上面。他说那要不然你就右脚就废了，要不然你就开刀看能不能把它割小一点。他说你没有那个磨损，所以呢他是给撞出来，那撞出来呢得要再撞一次看会不会进去。我告诉你，这是三难。第一个难就是酸麻痛，痛到什么程度？吃那个吗啡，那种开刀的那个止痛药，就是类吗啡的东西。那第二难呢？那个当然不吃了。我说做传道人吃惯了以后就变上瘾了，那个做传道人毒瘾了怎么行？啊，这第一难对不对？第二难，他说你不开刀不行啊。我说啊，
代麻现在可以合法的吗？
哎呀，是不行啊！你做传道人这样传出去多难看，多难听。那第二个就是开刀了。那我有一个朋友开完刀就爬不起来了，就一辈子就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个太危险了吧，这个虽然是雷射手术还是什么玩意儿手术的，说打个微创，打一个小洞进去，可是万一他把脊椎给戳穿了怎么办？对不对？太危险了，那个就在脊椎中间旁边，哎。可是要去越南也就到了，剩一个礼拜了。我跟上帝说不行了，这个非跟你吵架不可了。因为我说圣经上有跟上帝吵架的经验，对不对？我说你看看，你让我到越南去，你总不能叫我一坐轮椅去啊？我也定了，我一路飞机一直到中国全订了轮椅了。我告诉你，我是轮椅推着出去，蹦蹦跳跳的回来。去到越南飞机抵累一小时，结果饭也没得吃，车子是穿过千万台的摩托车，然后总算到了教会，已经晚了时间，全教会的人因为没冷气，全教会的人都跑到马路上来，我一看人那么多急了，我就蹦跳下车，就赶快跑到前面去，哎，一看不行，那个投影片忘了告诉他们，赶快拿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用USB 赶快跑到教堂后面，就是跑来跑去，我忘掉了， 我忘了我需要坐轮椅，我忘了我需要拐杖，我忘了我需要怎么，都忘了。那天晚上我就跟上帝说，我要不要吃药？因为我在路上已经坐了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不能啊，叫我去宣教，我讲到那么密集，我怎么可以再继续吃药，不吃了。就不行，到那个飞机上夜里半夜痛起来，哇，完蛋了，这要怎么办？我告诉你，上帝很可爱，继续让我吃药，吃吃吃吃吃，那个排得很密，你知道一天讲四堂，在越南那个胡志明市哦，是挤来过去，挤来回来，然后满街大街跑，一个礼拜天讲四堂。哎，忘了吃药了。我跟你讲，第三天就忘了吃药了。后来师母问我说，哎，你不是还要吃药吗？偶尔痛起来要吃一下。就在越南十天讲了二十几场，就全没吃药了。上帝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我去服侍他吗？保罗很好玩的，他说他要夸口，不是夸他什么勇敢能力，他要夸什么？
软弱。
他的软弱，如果还有可以夸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使用我们的软弱去显明他是我们的主。你看上帝为什么留我们在这个世界，而不在我们信主的被主得着的那一分钟把我们提走算了？为什么？因为他要留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彼此建造，彼此的交通。很多人喜欢说，问我说，哎呀，你这样讲就大家都不去教会了，没有错。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告诉你，如果是今天的教会，我还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后面对教会的定义还有一句，是在一起彼此相爱，用爱来彼此建造，在爱中彼此建造。因为神是爱，爱就是神，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是在基督里用爱来彼此建造。那个养分是什么？成长的养分是什么？那是爱。但是爱不是人的功能，爱不是人的 character 怎么说？属性。爱是谁的属性？
是
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如果不跟神有连结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会没有爱，你没有办法用爱来服侍人。如果你服侍会辛苦，你服侍会累，你的服侍会枯竭。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在其中。有神的地方就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有家。所以这个家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身体，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从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想我们在家里面要做些什么事情。你这样想好了，好像我们有一大堆兄弟姐妹， 正经常我们住在一个家里面，哎，你们有没有住过大家庭？有没有住过大家庭？都没有吗？都没有啊！哇，你们都好现代啊！梁牧师有没有住过大家庭？
也算
大，得多大算大呀？
我小时候，我爸爸是个超级家庭狂，我们家总是住了十几号人。
哦，那太大了。
那得有啊，那太大，那不大哎。
那不算大。
那不算大。
我们家正常来说聚会的一次有四十多人。
那是聚会。
你住在一起啊？
你不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那有十多个人嘛？你现在
十多个人。
对。
你知道，你想象，如果你家里常住十多号人。不会疯啊，这十多号人各有各的事情，对不对？大家时间表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事情，早出晚归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吃饭特别麻烦，要做很多饭。
对啊，然后
而且做饭这个人就是说，比如像公公婆婆做，还有大婆婆做，人多吗？
然后上厕所要抢厕所。
在大陆一般就是说，
好，我们这样讲，给你一个想象力，这些事都不成问题。硬体上都不成问题，假设你每个房间都有厕所了，你不用抢厕所了。但是你的问题在哪里？要喂饱每个人，对不对？
对，就吃饭成问题。
好了，那这个负责喂饱的人，就像教会的同工一样。你放耶稣说，好牧人，好牧人，这些好牧人要怎么样？
喂饱他们，
都喂养。
要把他的羊喂得饱饱肥肥的，对不对？
对
啊没有地，没有草的地方，他们就要带着什么，就要走了。你回去看那个旧约，那个亚伯拉罕，他们不是这样，逐水草而逐居啊？哪个地方好，这里落落落，这里不行了，换个地方，落落落，不行了，再换个地方。然后越走就越怎么样，越庞大了。这个牛啊羊啊会生小牛小羊的，对不对？吃也没办法全吃完，就越走越大群了。还有什么人也会生嘛，不就越来越大了？大到一个程度要怎么样？要分家了。他不是跟他侄儿要分家了吗？不是这样啊。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回家的时候，不是带了一批羊，好多的人，越走越多人，对不对？还生小孩了。那结果他哥哥谁？那姨嫂他先打发人去跟他求情，对不对？那他姨嫂不是也出来吗？也带一大票人呢、啊。那后来他跟他说什么？对不起啊，我们两帮太大人了，住不在一起。那这样你就在那边，我们到这边去，对不对？是不是就会越长越大？为什么？有没有那个牧羊人把那一群越养越少的？啊，有没有？有没有？你们都不敢说
有。
肯定有
嘛。
怎么有法？他怎么样把那群羊给越搞越少？
没问到呀。
没有搞到水草呗。越忙掉了。
哎，他不保护那些羊嘛，对不对？狼来了，那个犹太人放羊的都要带什么？
杖和
杖。
哎，乱来！杖和杆管谁的？管羊的。那狼来了，你拿杖和杆？
那个甩石。
哎，对啦，弹弓嘞，甩石头的那个大卫不是随身带的？大卫干嘛的？他什么职业？
放羊的
、
嗯、
但是你要甩那个石头，你是不是得在羊前头？
对
呀、啊、那好牧羊人就站在羊前头，甩石头要是甩不赢狼，那牧羊人不就跟狼四目相对了？
叫狼给吃了。
不管是不是给狼给吃了，至少狼跟他就对上了嘛，对不对？那坏牧人呢？
很
跑了，
送不了那个，
就把羊放前头，他在后面了，
保全自己，
直接跑了。
哎，直接跑了那更惨。
那个
哎，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牧羊人在那个羊前面来保护羊，是不是要把命抛一边？他得跟狼对抗，对不对？所以耶稣讲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有道理的，对不对？你要是雇工死了一只两只有什么关系？撒脚跑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要把那群羊是吧，给他搞保护好，不让他给出事，然后呢要带他们去有水草的地方，然后要安定，对不对？然后还要想方设法让他们长多一点，长大一点。你看那个雅各不就聪明吗？全长成他要的，对不对？所以做牧羊人就要什么，要想方设法去增长这些。那不跟我们现在做传道人一模一样吗？对不对？那我就想，你就想，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然后一群羊来，哦，有敌人来你要抵抗，那还有呢，你得喂饱他们，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那这些人白天各管各的，那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想点事情让他们做做？你有没有想过？真没想过哈。你知道现在教会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要知道教会到底要做些什么事，那你就得明白，当你在牧养一群人的时候，这些人白天各上各的班，回来你供应有饭吃，然后空闲时候你还要什么？要教导他们，对不对？以前大家族的没事，这个家长要怎么样？第一聚集来要干嘛？
开会。
开会，开会要什么？要训话，要教导，要讲解，要，那不跟我们教会现在是就是一样嘛，是不是？就因为这群人太闲了嘛，要成长嘛，不能老那么笨嘛，不能老是出事情，跑去外面给人家骗了回来，所以要什么？要教嘛。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就是要教？还有啦，这180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太无聊了，要怎么样？要找点事让他们做做，所以没事家里要什么？要大扫除。我告诉你，我在温州的时候有个教会正好在盖堂，那个老长老一声令下，吹个口哨，啪啪啪啪，他的弟兄姐妹都怎么样？哎，你真的没见过，在美国，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事。那原来乡下教会这么好盖，三天里面就盖起来了。那个弟兄姐妹啊，自己扛砖背瓦的呢，你知道吗？那个，他们那个出外的那个子弟啊，一讲说教会要盖房子了，都干嘛去了？都怎么样？自己车一车石头回来了。教会盖房不用找人，叮叮哐啷叮叮哐啷，自己就搭好盖好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家长得想方设法让他们有事做，为了家奉献做一点事情。哎，你想想，那我们教会其实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有个什么？有个长者，长者呢就想说怎么样让我们这180号人能够一起什么？
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在基督里的身量一起长大。那长大要什么？要抵挡外物，外面有人欺负了，这家长要出来抵挡。第二个呢，要找点
工作
教导， 要教导，要成长。而我们这些讲道不就是这样？保罗以前讲道，他不是在聚会里面讲道，他什么？他一讲就连夜讲下去，讲得没完没了。他整天讲，他白天织渔网，对不对？然后织帐篷，然后晚上呢？
晚上教导。
晚上就教导，把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聚集来。你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讲。保罗后来走到哪都这样，你只要愿意听，他就讲。他甚至到那个罗马，在那个神庙殿下，就跟人家谈起来了，就讲起来了。为什么？他就是愿意教导，教导大家就会什么成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做点事情，为这个家做点事情。家老屋破了，好，弟兄姐妹一起来怎么样？翻修维修一下。哎，厕所坏了，我们大家一起换一换。各尽其职，各做各的事。你知道最早的教会，最早的聚会，不过就是弟兄姐妹说好，我们要，反正主耶稣说他马上就来嘛。最早的教会怎么形成？你看使徒行传，他们只是在等候主再来。That's it。起初的200年，他们怎么苦他们都承担，因为他们知道主要再来，而且主快再来。那既然主快再来，所以他们就哦，我们就等了。圣经上不是说吗？有些人以为那指的是那个约翰不会死，会等到那个主耶稣再来。最后呢，主来了没？没来。约翰死了没？死了。当然主再来的日子我们都不能明白，而且每个人都还是会死。可是在主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称他们为教会，其实是因为他们只是聚集在一起等候神。在今天的教会，我们仍然需要这个功能，叫做等候主。我刚刚不小心听到这个梁老师、梁牧师分享了一些地方，跟我自己的思想很近。我们需要等候神，等候神的话语，等候神的作为，更等候他再来。你会跟我说，哎呀，我不会看到了。不管你会不会看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间，除了相信他是主以外，我们仍然相信他必要再来。不管他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再来，或者我死了以后他才再来，但是他必要再来。这是圣经上说他必要再来审判什么活人与死人。起初的教会大家聚集在一起，第一个在等候他。那等候他的时候没事干，没事干要干什么？我是倒过来讲了，其实他们是聚集在一起做这些事来等候神。但是反过来讲，也就是说他们因为等候神，等候神不是就坐在那发呆咯？所以他们就做什么？
就做这些事情。
做什么事？只有祷告吗？
不是，
生活在一起。
还做什么？
彼此沟通，
敬拜啊，
彼此交通
啊，然后擘饼啊，
翻圣经，
彼此生活。
翻圣经，
翻圣经，
你们翻不是我翻。
翻圣经，
翻圣经，好吧。
第几章？
你们自己找，找大人告诉我。
第一
集。我们要讲设计崇拜呢，不能不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虽然圣经给我们非常少的。为什么说非常少？对不起，我要站一下了。我这个腰虽然好了，上帝医治，但是呢还是坐不久站不久走不远啊，所以换换姿势。找到没有？ 谁先找到谁就开声，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在那个马可楼上做了些什么事？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这个字是翻译上的问题，其实是聚集。啊，他们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
彼得
好，
就在讲
那个讲那句话以后，来你跳到后面看看。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然后就开始讲
到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在一起干什么？你在看那个聚会耶稣那个彼得他们讲话的之前第14节，谁找到先念？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没有没有，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OK， 所以最先的聚会其实是什么？
祷告，
没有什么程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好了，请你们再找第二处继续走下去。过了五旬节以后，五旬节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起来讲道啊什么什么啊。过了五旬节以后，那篇最著名的讲道完了以后呢，在第2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这是第二件他们做的事，对不对？如果你要把讲道放在内的话，就是第三件，就是祷告，然后呢起来讲道，然后呢受洗，听到他话的人领受了就什么受洗。那一篇呢算不算讲道？可以算讲道，但是我们现在讲道有点怪。这一篇呢应该算正道，他要证明神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啊。好，然后42节他们做什么事？恒心遵守教训。遵守什么教训？下面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第一件事祈祷，第二件事讲道，第三件事是什么？
受洗。
第四件呢？彼此交接。第五件掰饼。第六件祈祷。那祈祷还是一样的，所以就五件事，对不对？好，刚刚那个讲到呢其实半算半不算。为什么？它其实比较宣教，它算是一个宣道的性质。为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不是在他们岛聚集的那120人的地方，而是怎么样？在哪里讲？不对，第二章这个著名的讲道在什么地方讲？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地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这在哪里？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处，我们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想必是一个地方。我们从后来教会的习俗看，他们可能是在圣殿的廊下，那个是当时五旬节的时候大家都去守节，所以都到 到那个在圣殿的廊下，那个时候聚集。后来教会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在哪里聚集？就在圣殿的廊下。所以很多按照教会历史都认为这个事情事件，有人说它发生在公会，不会，它不会在会堂里面，因为坐不下3000人，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地，可能是马路上，可能是广场上，但是圣殿的廊下那个在外殿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那个地方聚集得了那么多人，而且犹太人从天下各地来干什么？来守节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来守节，所以突然听到声音聚集在这个圣殿附近的廊下，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他们在那里来讲到那个讲话，那些站起来用个人的湘潭所讲的这一篇著名的讲道，其实就是在指责犹太人犯罪，犹太人的罪，指明犹太人罪，而且要呼吁他们要什么？要悔改。所以这算什么？这是宣道啊，这是宣教啊，这是传福音啊。我们今天讲到想象里面讲到都是哎呀怎么应用圣经，事实上这节圣经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但事实上初代教会他的讲道指的这个讲道是讲什么？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有一点不一样的。好，所以呢你说他是见证也可以，说他是见证道也可以。好，祷告宣道，然后呢使人受洗，然后呢就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接掰饼又在祷告，这就一个循环，这就是教会。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单从启示录来看起初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说的新约的教会的样式，就是这样而已。而这里面他们在一起彼此交接是什么？是什么？聊天。还有呢？彼此交接这个字呢，交接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英文的 fellowship。 那在中文里面除了交接还可以当做什么？团契，不是 fellow， 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呢是聚集在一起团契，这里指的是模式，而不是指的是地点，指的是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3000人也不可能聚在一起，都是33225577的，就是一窝人聚集在一起，一窝人聚集在一起。你要说那3000人天天都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讲话，那多吵啊！不要说3000人，就是我们现在多少人？1234567891011，还连王牧师13个人，就这13个人在这屋子里面，给你们10分钟随便讲话，这屋子也很吵。所以事实上，他没有那个可能的。你从圣经上看，你就发现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普遍概念，也就是说这3000人受洗了以后呢，使徒们就带着他们3322去分小组了，有时间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一起是什么？要等耶稣再来。那在一起没事做要干什么？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分享，然后一起生活。那个 fellowship 里面这个字的里面是要有一起生活的意思，所以我跟你说那是一个模式而不是一个名词，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青年团契少年团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团契指的是一个生活，是 是一种共同生活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在初代教会为什么会形成一种房屋公用的那种社群的那个概念呢？它其实是因为这个彼此交接在一起生活、团契生活的那个模式。这个模式有人说，这个本来犹太人就有这个。为什么？拿西尔人就是这种人。在耶稣之后很短的时期，就后来我们发现死海经卷那个地方，那个叫做昆兰社区，那个昆兰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些犹太基督徒或者犹太的某一个教门一个小 group， 他们实行彼此共同生活的一种模式。有人称他们也就是基督徒，有人认为，不过我不那么认为初代的基督徒有这么出世。初代基督徒其实很入世，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个历史上的中断点，还没有完全出现。但是根据在死海经卷里面出来的昆兰的一些生活公约呢，看得出新约时代的特征，所以它有可能是基督徒的某一个团体。那它也可能在昆兰有，也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也可能在另外一个沙漠里面有，所以这些是不稀罕的。那更不要讲以后逼迫了以后大家会散开以后，最简单的方法，我们一群基督徒我们就一起移民了嘛。现在也有啊，也有这种事啊。十几年前这个洛杉矶不是出了个什么有人就说那个中国大陆要打飞弹了，上帝要什么1998年那个要惩罚台湾了，那就一堆基督徒就一起移民到哪里去？移民到哪里去？到南美洲一个什么地方？不是岛，南美洲一个小的国家，在南美洲北岸那个地方。
比利时。
哦，对对对，叫什么？
比利时。
不是比利时，贝里斯。哎，贝里斯。对，很多人就搬那。那就这个就是基督徒，香港也很多人，我知道这里也很多人卖了家产就跑去那里。基督徒一起移民啊，这个是从古代，我告诉你，从耶稣那时代就有这样的。基督徒受了逼迫以后，常常就一群人卖了，有的没有的就一起走了。为什么？初代基督徒是什么？是犹太人嘛？你知道犹太人是游牧民族啊，你们不要搞错了。犹太人叫散族，犹太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的亲戚啊，对不对？我们说阿拉伯人谁的子孙？以斯玛利的后裔啊，所以他们是亲戚啊，他们是血统是很接近的，看起来也很接近的。犹太人因为是有这个游牧民族的习惯，虽然后来在这个迦南已经定居了，但是对他们来讲，特别是犹太初代的基督徒本身都不是太富裕的。你看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好多个都是什么？打鱼的
渔夫。
耶稣一呼召他们怎么样？啪一丢就来了。哎，他怎么不想说他还有什么有家人呢？哎，现在耶稣呼召你们，谁敢把你的家就一摔，就跟着耶稣走了，你敢不敢？
会像圣经说，我会掉里掉里藏在我父亲的后世才
是。那耶稣说什么？让死人去料理死人。我们华人很难明白，因为华人不是流动性的民族，但是在犹太人来讲，其实他只要有护照蹦就走了，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就是拔腿就跑。所以在初代 我们知道的历史里面，这些犹太初代的基督徒呢，整群整窝的就移民到某一个地方，就占了，反正沙漠里面都没人了吧，你只要开垦出一块就是你的，所以他们就常常就这样子就移走了。过去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确实有很明显的房屋公用或者是共同生活的社区形态，但是在耶路撒冷也好，在其他大城的那些基督徒呢，慢慢他们就发现这困难。为什么困难？那人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有人是富裕，有人不富裕。你看那个哥林多书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怎么骂人？你们听过我讲这个课啊？那个讲到那个主餐，保罗怎么骂人？就是骂那些什么吃的醉醺醺跑来的，看不起那孤儿寡妇吃的。可见那个主餐是什么？主餐是真吃啊，只是比较苦一点。可能那个饭啊，你们今天吃饭了是吧？
吃了，
一起吃了，吃了好不好？
好，
非常好，特别好。
今天要是喂你们只有两块大饼跟一些饮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怎么又没肉了？哎，说不定哥林多人就是这样，因为教会不是很富裕嘛，那教会每天晚上要开饭给孤儿寡妇吃啊，
能吃饱就不错，
能吃饱就不错了。
虽然我今天
是的，能吃饱就不错，所以就像今天有那个大饼，大饼你做的，太厉害了，
都是他做的，还有肉，还有熏肉，
哎，可能哥林多教会没有那么好。他每天就只有饼跟什么有葡萄汁可以喝啊，哎，因为葡萄不值钱嘛，在那里满地都是嘛，有野的，有生的，有活的，有那个人种的嘛，那里就当饮料了。我告诉你，这个你必须明白那里的生活环境，反而呢不是葡萄这种东西，不是那个有钱人吃的，有钱人要什么从地中海啊，从外地来的那些特殊的东西，这些是基本配备。
甘蓝
，就像我们喝水一样，它和葡萄汁可能就跟我们喝水一样，但是沙漠嘛。
它水贵啊。
它水少
啊。
葡萄汁比水营养多。
可是葡萄汁比水贵啊，不，水比葡萄汁贵啊，因为那沙漠地啊。对不对？靠近死海都是盐垦地啊，那也种不好种的。当然有些地方就平坦有东西，但是那个地方雨水也不多。
橄榄沙和橄榄树。
所以圣经上讲到雨啊，在巴勒斯坦讲到雨，你看诗篇上几次讲雨，都是什么好宝贵的。而且在沙漠里面不来雨就不来，要来雨就是来什么狂风暴雨。把你所有盖的东西通通打烂，所以他们对雨啊，真是头痛死了。而且那种狂风暴雨也不能积水，所以他们靠什么？靠打深井，什么地方有水草，哪里就有什么，有牲口。所以今天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你就发现，他每天晚上都要开饭，所以那个交接里面很自然就有。下一样事情叫什么？薄饼啊。只是他们每次开饭的时候，你们刚刚开饭有没有谢饭？
有。
谁谢饭？
王牧师。
王牧师。啊，谢饭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们这是主的身体啊？
没，
那个
我
们
那个
啊，
那个是星期，
我们今天不是圣餐，
对呀。
是吗？需要等选日子是吧？纪念主还要选日子，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所以他们是每餐饭只要有饼有酒，他们就想到什么？想到基督所讲的话了。对啊，别忘了当时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 信主以后，他们都在等候基督来了，就把你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就看世界为什么难，所以世界就跟他们无关了，他们脑袋里面不管这些了，所以他们想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等着主
再来了。对，一开始他们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起源就是什么，等候神。到这里第二个等候神了，既然等候神了，他们在一起吃饭，吃饭看到那个有酒有饼了，那保罗去开始教会就教他们，你们吃饭的时候就要什么，纪念主，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么说的。他有没有说你们在圣餐的时候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他没有说啊，他说什么，你们每逢吃这饼，哎，有的人是一个月吃一次饼吗？
不是，他们顿顿要吃饼。
对了吧，他们顿顿吃饼，对不 对？所以他们每逢吃这饼那死了，是不是每次吃这饼就是什么，
就
纪念主。所以这个掰饼就是他们正常吃饭，也就是他们顿顿纪念主，时时刻刻纪念主。
那我们现在不吃饼，吃米饭，
吃
米饭
呢？所以我们就忘了呗，对不对？
三
句。所以这个是民族性跟文化的差异。我们慢慢受了西方传来的，变成仪式化了。那仪式化呢，就把仪式做完就好了。你知道这个是最大的障碍。跟什么呢？跟那个密宗啊，大手印是一模一样。在密宗佛教里面，只要你摆了那个手印，那个姿势，神就给你叫来了。那是一个呼神的一个通灵的一个手印，一个手势方法。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它的实质意义，只剩下什么形式的时候，我们以为满足了那个外在的行为，就满足了内在的意义。那是什么意思？
变成了给人看的，
给你看，给我看，给我们自己看。表示说人就是在来剥饼的时候啊，遇见神了，然后我受到祝福，感谢。我到温州教会的时候，在这一点跟他们起非常多的冲突。我教导，我有一次我说，你们有本事你把圣经翻给我看，当场下面刷刷刷刷大概几百本圣经在翻，但是那天没有人反对，因为确实使徒行传就是这么讲。我们今天因为教会初代被逼迫的一个原因，因为被逼迫，被逼迫只好跑到什么，跑到坟墓里头去，坟场里头去，因为罗马人很迷信，跑坟场里面去聚会，那还能不能吃饭？你能拉锅带铲进到坟场里面，那坟洞里面臭得要死，吃饭你也恶心，所以没办法吃了，没办法吃怎么办？只好什么，形式化，把它变成一个代用的、替代的、象征性的。但是在做的时候，他因为虽然是象征性，但因为他明白这个目的，所以他能够，因为不是吃饭，不是剥那块饼，但是用这个象征的时候，他还可以来纪念。今天我们最可悲的，并不是把这个真吃变成假吃，这个并不可悲。形式化不是不可以做的，而是我们失去了，慢慢淡忘了那个形式背后的什么的意义。我可以跟你坦白这么说， 我到温州去教课，那三年里面每一堂讲到总有传道人来跟我看，但是不可否认，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被正确的教导。那个正确的教导是什么？是当我们在主餐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对了，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误会，他以为来主餐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是什么？沾光，是得到福分，是上帝这么宝贵的身体我可以吃了，吃了以后我也变，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吃龙肉升天了。我告诉你，那个叫做不知不觉存在我们的后脑勺里面，潜意识里面，我们以为守主餐会得到神的祝福。讲穿了就是这样，那就是你跟上帝的交换条件。我们把交上帝从一个至高无上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变成一个可以贿赂的神，叫做对价式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你要来守他的主餐，他才祝福你。那你不守呢，他会怎么样？惩罚你，啊，对。所以这个背后的思想就搞你了，整个搞你了，转了个大弯。当然这个大弯不是基督，不是我们的责任，错不从我们开始，从哪里开始？从1600年前，1700年前，康斯坦丁大帝开始，他在他的教会，在他的皇宫的教会里面，为了要让他的皇宫教会可以什么，可以有点样子，所以就让这些基督徒呢的领袖呢，参照太阳神庙以前的献祭的样式，参照旧约，然后发展出一套可以在皇宫里面实行不会混乱的一套仪式。
那如果几个月没守圣餐，就不是那教会的人吗？你在那个教会受洗，然而
我管你是哪个教会，我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好了，管他什么教会，对不对？
对，
在乎吗？在乎吗？这也是天主教搞出来的。我跟你讲，在主后800年的时候，天主教发明那个教皇发明跟那个世界上的王争权力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权力，我禁止你守主餐。那意思就是说你跟耶稣无关了，然后呢，然后这个人就变成罪人了。用这个方法来辖制世界的人，这个只是从属神的牧羊人的身份转而为世上的君王的一种手段而已。那个教会说你在这里几次没有守主餐就把你开除掉了，你就让他开除吧，他不过是世界的王而已，他有什么权利？他能替上帝说我把你这个人开除吗？
收回
救恩是吧？
受洗证。
嘿，那受洗证有什么关用处？那只对那个要来美国申请绿卡的人有关系而已。那受洗证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你，受洗证不能当天堂门票，对不对？耶稣怎么说？那喊我
主
啊主啊的人不都进天国？
因为我们家孩子就。好几个月没来去来喝这个，
所以啊，喝那杯水有什么奇怪？我们这里也不是酒，对不对？是葡萄是吗？葡萄汁。那外面隔壁那个哪一个方向？就隔壁那立刻店随便买就有。
对，
那买一罐来就有。
因为我们家天天喝，真的，我们家天天杯里有，就是 人天天
对啊，那跑来教会喝这个有什么特别？你告诉我有什么特别？它会变成血吗？那形式有没有它的功用？如果它没有功用，那是虚的。好，它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嘛，它的总共的功用就是耶稣讲那句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什么？他有没有说为的是进天国？对不起啊，我是爱的不得了，我非常爱爱主餐，我鼓励大家每餐主餐，餐餐主餐，每个礼拜主餐，每个星期都掰饼，每一次有小牌聚会都掰饼，每天都掰饼，这是我鼓励的。为什么？纪念主不需要分时间吧？
有点耽误就行，
是不是？
对。
每期聚会主餐，
不止聚会嘞，还你在家里也可以主餐嘞，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啊。对不对？有人规定谁可以主持主餐吗？
但是进食不可以主餐
啊？
进食
也主餐吧？那你又吃不饱，对不对？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让他追我很不好意思。你想想，主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
是。
你再从耶稣那句话看。
为的是纪念主，是主对我们的恩典。
错。是我们对主的回应。因为主有恩典，所以我们纪念他。我们对他的恩典的回应。所以主餐不是神给人的一种什么恩典。他既不把你养饱，也没有养分。早期的教会用一只杯，现在还有些教会用一只杯，还得擦，一直擦，因为什么？现在有那个有传染病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的教会两个都有，有杯的，也有那个免洗杯的。
有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小杯。
嗯。天主教的异端里面，其中一样就是把主餐变成神的奥秘。有那么伟大吗？因为他们说这个奥秘是什么？是因为基督使他饼变成肉，水变成酒。耶稣没有这样说啊，耶稣没有这样说啊。耶稣讲的原话是什么？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他这话是双关语。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写法是相当简短的一种句型，可以代表很多意思。好，我们来猜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讲国中文好了。主耶稣说：“这是我……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走出这个房子。”我不承认我现在讲这一段一大段啊，这纯粹是教课，你不然我就让他录的，这纯粹是教课，所以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添加几个词在耶稣这原话里面，而且我们翻译中文本来就是什么，就是本来是意义翻过来的，好，从希伯来文，反正我们也不理希伯来文，耶稣说的亚兰文的原文是什么。我现在要你们想象的是， 你做一个想象，你想象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加一点中文字。这以前我小时候读白话文的时候，我们老师常玩这个游戏，就你加一点字，他就意思更明白。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可以向天主教说：“这是一个饼，我把它变成我的身体，然后你们拿去吃。”耶稣那个时候钉十字架没有？
没有。
所以他们没有不知道他会为他们舍命，所以如果他是这样说，没有人听得懂，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把那面包变成他的身体，然后把他的身体给他们去吃？另外一个说法是，耶稣说这是个饼，他好像我在十字架为你们舍命一样，将来要掰开，所以给你们，你们分着去吃。我再剥开这个饼，哎，再等一下，等一下，姊妹，你做那个大饼多大？多，很厚，对不对？我看你那还有用刀切，对不对？可能以前那个犹太人刀不够力，我也不知道他是切还是剥，但是在圣经上记载。他是用剥这个字，好，那他可能怎么样？掰一块，掰开，哎，这个很像一个家长，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对不对？你不是说那么大饼？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都大饼，大饼，然后家长怎么样？分饼，哎，耶稣像不像这样？有点像啊，好，这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很像，他是什么家长制的，族长制，所以聚集在一起都由长者来祷告，由长者来谢饭。那所以耶稣可能就是同样的习俗，他就拿起饼来祝谢，对不对？那这是犹太人正常吃饭的方法。祝谢完了以后，他就拨开了，拨开的时候，这时候他讲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话了，他讲什么？
这
是
人生，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使徒们没有一个人回应这句话？没有哎。当他讲这话，我看了几段不同的圣经讲到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地方，当然日期上面的说法有点不同，有的是逾越节晚餐，有的是逾越节预备的晚餐，但是。在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没有人反对耶。哎，这为什么是你的身体？你觉得他们是听懂还是没听懂？
没听懂。
我猜他们是没听懂。但是他们听懂一件事，听懂什么事？哎。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使徒们就什么就明白了。然后后来耶稣不是显现跟他们解释吗？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跟那两个门徒到什么时候在村庄里面，他们拉他留下来吃饭，到掰开饼的时候他们认出他，因为什么？他们都记得那个场。这也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想象，使徒们在耶稣被钉以后、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一直到五旬节以后，他们继续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想到，哎，耶稣最后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但是被政治也好、王权也好。一些其他的目的，就让整个主餐变成什么？其他的一种目的。现在的基督徒领圣餐，大部分脑袋里面想象的是 我来与神的餐有份，有份呢，我就是天国的人，所以我就得着福气。不是只有2000年1000多年前的那些君王教皇，而且是现在的教会都一样。我讲个例子给你听。我们到温州去服侍，每一次聚会，聚会完都有吃饭，所以呢，在温州的教会有一，我不知道你们在大陆有没有信主，在大陆的教会呢，有一批人叫马大团。马大团，当然故事就来自于圣经上说的那个马大嘛。那马大是什么？是忙进忙出的那些人，哎，做饭的、烧饭的，很辛苦的，所以他们就自己称他们是马大团。没关系，那个到底马大好还是玛利亚团也好，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啊。他们叫马大团，就忙了烧菜什么。有一次我讲到完下来，在后面就看到上面要开始煮餐了。看后面，挤很多人进来。哎，我一看，这都是那些马大团的人，我就问他们：“哎，干什么？你们今天啊，我们要来守圣餐呐、啊！哎呀，守不到的话，就福气就没有了，我今天白来了。”这就是普遍的基督徒思想，因为传道人缺乏教导。因为传道人有私心，希望你们进来不要跑掉，所以用这个方法把你们怎么样留到教会里面。为了各式各样的目的，比如说为了人数啊、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为了很多的原因呢，就使得圣餐变质了，变成一个跟上帝谈买卖了。潜意识的动作呢，就是上帝啊，我来守圣餐了，啊、哦，你得祝福我哈。那不守圣餐的人心里会有什么？会有愧疚，英文讲叫 guilty。很多人听我讲教会论哦，到最后都会问我一句话：牧师啊，你到底希望人家到教会来，不到教会来？我当然希望你们到教会来，所以我不讲吗？剩下一半呢，就是在基督里，要彼此建造。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做一个仪式的，很多人急急忙忙迟到进跑进教会，听完讲道乒乒乓乓就走了，很多人这样。为什么？他就想来听到，那叫上课式，听讲课的基督徒。有些人呢，进来，哎呀，今天的这个诗班唱歌啊，今天的敬拜好棒，他是来娱乐的，来看秀的。其实我告诉你，基督徒在教会里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开始发生，不是。当然守圣餐是其中之一，刚刚我们说了掰饼的前面还有一件事呢，掰饼的前面还有一件事呢，彼此交接。没有错，你一个人当然可以与神同工与神同在，可以掰饼，可有件事你做不了了，一个人你彼此交接交接不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彼此建造，你也建造不来了，因为你没人可以建造了。所以宣教士到非洲去传福音最苦的就是什么？
没人
了，没有同工啊，没有在主里同道的人。当然感谢主，我们都知道这些宣教士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工。那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了，那是上帝自己建造他们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一般的基督徒来讲，你不是跑到蛮荒的地方去，你不是跑到那个沙漠旷野里面去，你不是像那个太监读完书他回家路上读完书有感动不知道怎么办， 上帝做了什么事？把腓力丢到他里面，就看到他在读圣经，哎，他就讲解给他听，那个太监就听懂了。埃及阿伯的太监，埃及阿伯是现在哪里人？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古代是个基督教王国，有人说就是这个太监带回去的。但是我跟你讲，不管怎么样，腓力当时就在路边，那太监说，那我可不可以受洗？好啊，当场路边找个有水的地方就给他施洗了。当然我们还要谈很多事情，你谁可以有权利给人家施洗？谁？什么牧师？
每个馒头基督徒都可以啊，不是牧师啊。
你是说馒头还是说门徒？这个就是广东国语，每次说门徒的时候都是
馒头，
哎，
每个馒头，
每个门徒
都可以，
每个信主的人都可以为别人施洗。
那是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对对对，
那时候有使徒啊。
那时候有使徒啊，
对啊，使徒两个。
腓力受了安利没有？
没有，
他是 nothing 哎，他什么也不是。那他为什么可以给人家洗施洗？因为主耶稣给我们那个大使命，
你们，
他是你们是给谁的？给那十二个人吗？
对，
是我们，
是普遍的命令，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那个命令。我一开始说命令是什么？命令是最后的命令是彼此相爱，所以你要想那个大使命是完成彼此相爱的策略，让人变成我的门徒，这是基督的原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是让他们都到什么？在基督里，都成为在基督里，那这样这些人就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不说那个命令是一个新的命令，它会盖过前面，不是，它其实是什么？是前面那个命令的策略，怎么去爱人？爱人是把饭给他吃，当然。爱人是给他送东西让他暖和，当然。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爱人？那如果你要用物质来看，那爱就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好做的事。可是你不从爱物质看，你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耶稣。
是耶稣。Yeah。
是耶稣。
所以当你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应该要给他什么？给他耶稣，这是你能给的最好的东西。他胜过金，胜过银。如果他成为什么？彼得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 ，right？ 所以他给他耶稣以后，他这个人就成了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彼此的肢体。他们就可以什么彼此交接，然后一起成为一个生命。教会指的是生命，并不指的是个别的人。如果有神学书教你说教会指的是基督徒被神呼召聚集在一起，我想还不够清楚。要更清楚是这些基督徒用生命来彼此建造，他们才是连于基督也在基督里。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当教会是这样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的这些活动是什么。而这些活动会使得弟兄姐妹 彼此建造，彼此生长，在爱里一同成长。如果没有爱，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爱弟兄姐妹，让人看见你们是什么？你是我的门徒。如果我们没有爱，基督就不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命里就没有基督的样式。那没有基督的样式，就看不见基督。事实上耶稣的话很简单，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别人都在你身上看到耶稣。那这也是安提阿的教会因为爱被什么，被世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你不要讲门徒这个字，因为 Christos 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是受膏。 A Christian 这个字的原文原意 Christianity 是基督的样子，一个一个基督的样子，或者说有受膏者的生命在你的身上，这叫基督徒。我们老说啊，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哎，做门徒不一定学校老师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做学生的把老师干掉的很多的。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犹大，犹大不就耶稣的门徒吗？对不对？所以不那么简单，不要单纯化说基督徒就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
基督徒就是那些由罗马一个人要被赶出去就 Christ 用的 Christ，
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希腊文里面 Christo 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就上帝的羔羊是受膏者的意思，它相等于希伯来文的受膏者。所以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就是用这个字，这个远比当受到排挤被赶出去那个，对，那个是很后来的事。其实这个书上有时候写的东西差距很大的，因为安提阿教会被称为基督徒啊，那是多少年的事，主后70年到主后100年中间，就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破城了，所以门徒分散，所以一部分走到安提阿。哎，那是什么时候？主后70年圣殿被拆毁嘛，是主后70年以后。可是那个被逼迫赶出去要到主后100多年，所以并不是。还有第二个，犹太人用希腊文称基督这个字是很久以来的事，不是我，它不一定是指耶稣了。你要知道在希腊文的那个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那个旧约，它是两约之间的时代，那个时候已经有用希腊文 Christo 来指上帝的羔羊或者受膏者。所以那个是不是因为罗马那个它是用拉丁文讲的，那个其实不是这个字的来源，这字的来源并不是一个恶意来源。刚刚这位弟兄讲的这个故事有书上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是指的是恶意来源，但圣经上讲安提阿教会这是善意来源。什么叫善意来源？就是他其实是人的美称，称你们这些人，哇，你们老师是基督，所以你们身上都有基督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善意的说法。那另外一种是恶意的，是嘲笑你的，那种说法又是另外一种说法。那个说法是相当后来的，其实在康斯坦丁时候那个 P5 UC P5 那个历史学家，最早的教会史的那个历史学家，他并不赞成那个说法，他还是赞成在被称为基督徒其实是在安提阿时代。但是如果你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最晚不会过主后150年，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作基督徒，所以我比较同意使徒行传上面的说法。那可能那个时代有另外的字啊或另外的说法，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而且罗马人在起初的时候并没有怎么讲，他们对基督徒没有太大的恶意。基督徒被逐渐形成帝国的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是因为在那个叫什么王啊，罗马那个最坏的那个尼禄王，尼禄王，那尼禄大皇的时代，他还有他后面的一两个皇帝是要所有的人称他们为神，就是把他自己的头，我不是讲过把他头放到那个神像上面，那个是从尼禄王之后的事。那基督徒呢打死不肯称这个罗马君王为神，这个是对罗马最大的怎么讲反动，就是对罗马政治上的最大的反动。其实罗马人是很宽容很宽容基督徒的，罗马人最多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被犹太人告状的，犹太人去告密去告状说，哎呀，这些人是我们犹太人里面的坏人，不肖分子，地下帮派，他们又杀小孩又喝人血，这个是被犹太人告出来的。那一直到所有的宗教都得要接受罗马人是罗马皇帝为神的时候呢，因为基督徒被犹太人排除在犹太人以外，所以他们必须像其他的宗教一样称罗马皇帝为王为神。罗马帝国的这些命令呢，只有一个豁免权，就是犹太人。所以当时如果犹太人说好，这些基督徒都算我们犹太教的，那其实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因为他们跟犹太人的这个就发生这事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